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谢谢诗班的献诗。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敬畏神，恪守本分。所使用的经文是延续着我们每周轮到我讲到的时候所采用的经文，罗马书第13章的1到7节。今天也会使用彼得前书2章的13到17节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每次我们读到罗马书13章的第一节，特别是第一节的时候，有许多的不明白，所以在开始之前还是按惯例我来读给大家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者了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怜心。你们纳粮也不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善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的臣宰。因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一起低头。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要我们去顺服在上掌权的，你要我们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许多时候我们真的看了之后我们很困惑，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明白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如何的去顺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生活在美国，也许看到这段经文会相对不是那么吃惊，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去到一个信仰不是那么自由的地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想法就会有跟我不一样。记得几年以前我在香蕉工厂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我的同工回到办公室之后，哇，在那边很生气，拍桌子跺脚大喊，我受够了，我再也不过这种生活了。我们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他们在崇拜的时候有人去拜访他们，接下来等他们崇拜结束之后就把他们叫去喝茶。喝茶的第一句话是说，我是你们的神派来管你们的。我告诉你，那些人也是读圣经的，所以他可以使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当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我是你们的神派来管你们的。真的吗？所以那个弟兄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会问，希特勒的权柄是出于什么？暴君、独裁者、逼迫教会的政权，他们的权柄是出于什么？可能大家都很想知道，或者更渴望知道的答案是不是出于神的。可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意思是说，好像这些暴君、这些逼迫基督徒的、这些独裁者，包括希特勒，他们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前书虽然没有这么硬，可是彼得前书所说的是，人的一切制度，所有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那这个人的一切制度指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人为自己设的制度。那人为自己设的制度就有很多种了。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叫民主制度。你生活在其他国家，也许是中央集权制，也许是君王立宪制，而无论这些制度，都让我们想起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无新事。所有的这些制度其实都是来自于圣经的，或者圣经都有记载的。摩西时代是中央集权制，大卫时代是君王制度，甚至是独裁者。你去看他们要立王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你立了王之后要给他上税，要这样要那样，要给他，要把你的女儿给他做婢女等等等等的，那就是一个独裁者。哎，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的制度，执事跟牧者分开，行政上面的事交给执事们去做，牧者主要 focus 在属灵这一方面的教导，那一些只是做观望一下，把握一下大方向就好了。有人说，哎呀，我们教会人很多，我常常说还不够多，因为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一天就3000个人信主了，大我们六倍哦，一天呢，我们多少啊，我们10年了，我一呼召的时候，一个两个，我也巴不得神带领我去一个布道会。我一呼召的时候，不要说3300个人就好，没有，所以那是那个时候的。后来当然又有很多很多制度，长老制各种，哎，这所有的制度就是不是包括在这里面呢？其实我在谈论制度的时候，我常常说，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制度，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人。摩西来执行中央集权制，那个时候最好。扫罗来执行独裁制的时候很糟糕，神就兴起大卫把他剃掉了，大卫就很好。使徒行传的时候是那样的情形，这是人为自己，有一些是人为自己设的。有人说，哎呀，这人的一切制度是神为人设的制度，神为人设定的制定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只是制定给地球上的人而已。我们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讨论有没有外星人，你们说有没有外星人？我一个同学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圣经没有记载。哦，圣经真的没有记载。有没有电脑？我问他，他说有，在你面前。我说没有，圣经没有记载。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我说我不关心，即使有外星人也不担心，也没有违背圣经，因为圣经就是启示给地上的人，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是给地球上的人的，是神给我们制定的制度，制定的法律法则。我们生活的秩序是来源于圣经， 神是否在地球之外还有外星人呢？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他神给他另外一本圣经，我不能阻止神。而神有没有给天使有另外的制度呢？圣经没有很清楚，但从只言片语当中我们知道应该是有的。神有没有给动物一种制度呢？当我看到雁南飞的时候，我就说有，因为他们要南飞，有他们，神有给他们一些本能，那些是他们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所遵循的制度，但不是给人的，不是给人的。所以有人说是这里的人的一切制度指的是神为人类制定的制度，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去分辨说他的，我们所在的制度，美国这个制度是属于神的呢，还是其他国家的制度是属于神的吗？我们常要问来做一个判断，来要不要去顺服。当我去阅读，我去理解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人的一切制度，人类的一切制度，也就是人类所有各式各样的，包括不管它是神为人设定的呢，还是人为自己设定的，或者是跟动物、跟天使、跟其他的规律有所分别的，所有的这些制度都是在这，只要是人去执行的，就是人的一切制度。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历史背景。彼得前书的历史背景，彼得前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眼，叫做巴比伦。彼得说他生活在巴比伦，他住在巴比伦。那我们知道巴比伦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被推翻了，已经没有了，那为什么他还用巴比伦呢？那巴比伦是在代表说，哎，那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代名词，那是一个制度，是反对耶稣的制度或反对神的制度，因为是把以色列人给国给灭掉的，是他们的敌人的，他住在敌人当中。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彼得当时写这份信是在罗马城，用巴比伦来代替罗马城。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时尼禄梵蒂逼迫基督徒的分身非常紧了，他已经不方便说他住在罗马城了。而他写信给彼得写信的地方是什么？是黑海以南的弟兄姐妹，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的弟兄姐妹，那些弟兄姐妹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很边缘的地方，本都、比推尼、加拉泰、加帕多加、亚西亚，这个地方很边缘，也很落后，在当时也很落后。当时有当地有很多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是跟基督教的很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在那里遇到很多的压力，甚至有一些的逼迫。再加上彼得住在罗马城，因为尼禄梵蒂反对基督教，要给基督徒很多的逼迫的，那个分身很紧了，所以他就写一封信，彼得前书是写一封信给黑海的这些地区的人，给一个安慰，给一个提醒。在这个提醒当中，提醒他们说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我们后来知道那个逼迫并没有蔓延到这个地方来，那个逼迫只是在罗马城里面而已，半个罗马城被烧掉了，因为尼禄梵蒂为了盖斗兽场，把那个烧掉的罪过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被拉去点天灯的。什么叫点天灯？绑起来浇上油，从头上点火，活活烧死的，被拉到斗兽场去跟狮子、老虎搏斗，被吃掉的，那个逼迫很凶残。可是那个逼迫不很长，因为尼禄梵蒂很快就被他手下的提多将军给杀了。历史学家说尼禄梵蒂是神经病，很快就被杀掉，所以那个逼迫并没有蔓延出去。 但这并不降低当时的那个紧张的状况。即使在那么紧张的状况当中，彼得还是要求当时的弟兄姐妹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同样的，罗马书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写给罗马的弟兄姐妹，从历史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在哥林多教会写的。而当时的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是很不友善的，罗马帝国开始对基督徒友善是到丁斯坎丁大帝信主之后，整个国家才接纳基督教作为国教，才进入中世纪，才进入好的。当时是很不友善的，当时基督徒要面对很大的逼迫，很大的压力。而即使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保罗还是要求基督徒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我们说，这里的人的一切制度应该指的是只要是设立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制度，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无论是环境比较恶劣还是比较宽松，神都通过他的仆人教导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我们说，人的一切制度是指属于人类的一切制度，在上掌权的是指所有拥有权柄的人，无论他是暴君、独裁者、逼迫教会的，还是好的顺服神的这些君王、这些领袖，都包括在这里面。当我们听了这些解释之后，可能我们会问，怎么会这样呢？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在一些违反神的、违抗神命令的地方，我们也要去顺服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你黄牧师去到那个地方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违抗神的命令呢？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一切的制度？在这里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顺服是为神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要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要去顺服在上掌权的。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所生存的年代，他所在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他身为犹太人，有外邦的侵略，他是一个亡国奴，并且对教会有很多的逼迫，当然当时教会还没有，但对犹太教也有一些不同的，并且也主耶稣也面对的是文士法利赛人的压力，来自宗教的压力也有。主耶稣怎么面对这一切的制度呢？主耶稣照政府的要求纳税，他要求彼得该撒的归该撒，还是照样纳税。当他在克西马尼亚打完告之后要出来的时候，兵丁来抓他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拿起刀把对方的兵丁的耳朵削掉的时候，他要彼得收刀入鞘，他禁止彼得用刀，他愿意交在比拉多的手下接受审判。他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他知道比拉多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他在承认比拉多的权柄，所以他愿意被交在比拉多的手下。所以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就交在比拉多的手下受死、埋葬、复活。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是顺服这些在上有权柄的， 并且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彼得前书也说，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主愿意顺服，我们也愿意顺服。第二个方面呢，为服从神的命。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所以看祭掌权的就是看祭神的命，看祭的必自取刑罚。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不看祭顺服的最终目的是不看祭神。这也就是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当中最要紧的一点。所以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人物，当他们面对看祭神跟看祭人的制度，看祭在上掌权的时候，他们如何去做？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一个终极的顺服的目标，那就是顺服神。顺服神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分辨，你就会看到苏森伯违抗法老的命令。法老告诉他们说，犹太人、希伯来人，凡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都要杀掉，他就保留他们的生命。他违抗了法老的命令。神说，因着收生婆敬畏神，就使他给他成家立业，神反而祝福他。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和但以理都违抗尼布贾林撒王的命令，不去拜那个尼布贾林撒王的像，照常在那边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顺服神摆在第一位。当你把顺服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这样的命令是违抗神的，你就有所分辨，你就有所分辨。使徒彼得虽然告诉我们人的一切制度都要顺服，但是他违抗当时政府的命令，大胆传讲基督。因为他背后他很知道他要顺服神的命令，所以是有所分辨的，更是为了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所以在这边在告诉我们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跟顺服神的命没有出现冲突的，只是我们要有所分辨。有所分辨的时候，也在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制度里面虽然整个大的环境是违背神的，可是在这些违背神的大环境之下，他的一些法律法规，他的一些要求并没有违背神的，我们是要去顺服的。你不可以说这个国家是违背神的，所以在这个国家的所有法律我都不要顺服，那怎么办？到这个国家去开车，我是基督徒，我就自由的，我就不管开车要靠左还是靠右，交通法规是什么，我任意妄行，可以吗？我还是要去遵守那些不违抗神的那些法令法规，去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只要那个法律不是带领我们违背神的。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即使在那个逼迫的分身很紧了，即使在来自于地方的民间的那些压力很大的情形之下，还要顺服那些人的一切制度，目的是不使主的名受到亏损，不给外邦人有诽谤的借口。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的工作，在无不违背信仰的范围内顺服政府。只要这些法令不是让我们远离神的，许多国家为了国家的正常运作，许多的法律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我们就应该去顺服。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我们更要提醒我们自己，绝不可以敌人的朋友是我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我们从小是受这个影响大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看的是那些要求是否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而不是选边站的。敌人的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我的敌人，这是错误的教导，使得到今天我回到初中同学会、高中同学会的时候，我还很苦，我不能开口，我只要一开口就会挨骂，因为你移民美国，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你成为我们敌人的朋友，所以你就是我的敌人。直接划分哈，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去参加过同学会，大学同学会压这种压力比较少，最怕的是小学同学会跟初中同学会，哦，那种民族情结非常严重，你到纸老虎那边去，你也成为纸老虎了哈，那种压力很大，而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一切为了荣耀神的，第二个。也告诉我们，其实神并没有叫我们很愚昧的去顺服，也不是说那些神给他们那些掌权者有了权柄之后，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任意的去使用他们手上的权柄。其实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掌权者有他们最基本应尽的本分在里面的，掌权是为让神使用的，不是滥用权柄。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掌权的是神任命的，原则上我任命你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就要顺服我，什么？你就要追随我的命令，你是我的人才对，你服务于我的，所以原则上这些掌权的是要服务于神的，就是要按照神的标准去行事的，而不是叫人去违背神的。我们说这种人是白眼狼，忘恩负义的，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的。而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使用掌权的是助人行善，所以这所有的一切赋予他们的权柄是让他们可以去帮助人去行善，而叫作恶的人惧怕的。所以神就会告诉我们说，所有各级掌权的都是为了赏善罚恶的，让行善的不惧怕，作恶的惧怕，这才是神当时设立赋予他们权柄的那个目的，让他们可以去替人伸冤，主持公道，他们手上有佩剑，是为了行使公义，使作恶的惧怕，行善的可以得到称重，这是神赋予他们的。不仅如此，神也给基督徒们有应尽的本分，所以他分开来谈，基督徒要努力的去行善，告诉我们说，面对在上掌权的，我们要顺服，我们也不用太过去惧怕，因为行善你就可以得到称赞，行善可以得到掌权的称赞，行善是为这怜心，而不仅仅是为这惧怕刑罚。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开车，我们开车靠右行，在美国我们是为着良心呢，还是为着说警察在那边呢？我们要拐弯的时候，我们看到 stop sign 要停下来的时候，是因为你不停会被罚75块呢，还是因为你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呢？许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惧怕，我不知道你停在那边是因为你怕出去被撞掉呢，还是因为你要遵守法规呢？但是我知道以前十几年前 好多人去 会去买那个雷达测试器，是吗？插在车上，开车的时候超速，只要附近有雷达测速器，它的警报就会响。哎呦，我开车的时候就要慢一点。那是为了刑罚，而不是为了怜心。是害怕被警察抓了会罚款，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在这里，神要求我们的是，我们从内心当中去顺服，我们内心当中去遵守这些法令，不是因为会挨罚，不是因为会受惩戒，乃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去行善，这些都是义行。所以我们的行善就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行善是为了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他们可以去违背神的心意，他们去做一些违反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不做。所以在此行善主要着重在守法跟顺命，遵守法律法规，并且这些法律法规是不违背神心意的，不是带领我们远离神的。所以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努力守法，但守法不是愚忠蛮从，不是守法守到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教会，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敬畏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要抛弃我们的信仰，不是的，那属于蛮从，那属于蛮从。所以守法的目的是为了不抗拒神的命，所以就是有分辨的守法，而不是蛮从愚忠。所以基督徒呢，就要面对，常常需要面对选择。所以在第十三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凡能担得的就给他。在这边有一个担，担的意思是什么？担的意思就是分辨。如果担给他的就给他，反过来不担的就不用给他。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担得的粮给他纳粮，担得的税给他善税，担惧怕的就惧怕他，担恭敬的就恭敬他。作为一个基督徒，要作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该善税的我们就善税，我们也不用去考虑这个交善税的税它用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常常在这边在讨论，哎呦，交善税的税它拿来逼迫基督徒，这个税我们还要不要交呢？当时罗马政府拿到的税收也用来欺负犹太人，主耶稣还说该杀的归该杀。而回过头来，当我们去偷税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当中有没有，我们假设有多少是为了因为他们拿钱来逼迫基督徒你不善税的。我在宣教的工厂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会问我，牧师啊，是你教导我们要诚实，要好好的做公民，要纳税，可是如果我不做两本账，我不偷税的话，我根本竞争不过别人，我该怎么办？同样一个产品，我的成本就会贵人家一块钱五毛钱，那我怎么去跟人家竞争？我根本没办法生存啊！所有的人都做两本账，所以他的产品本钱比较低啊，那我该怎么办？哎呀，在这个大环境那就不要了，反正随大流，可以这样吗？哦，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很难的题目。我告诉他，我说我没有直接的答案，可是我会要他们去思想。最近在中国有长周假、双节周假，国庆跟中秋，以前也有， 以前都跑韩国去了，但现在今年韩国去的很少，你知道那些购物的跑哪里去了？跑小日本那边去了。我说小日本不是我看他们小，而是很多中国人都说那是小日本鬼子嘛，哈，跑我们敌人那边去买了。那为什么呢？所以媒体在讨论，网络在讨论啊，那些人为什么还跑日本去购物呢？哇，听说这十天的长假已经几十亿人民币扔在日本国了，他们去支援敌人，那为什么还要呢？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为什么中国人大老远坐飞机跑去日本，不去富士山看一看，不去北海道看一看那么美的风光，而去东京的购物中心去买一个电饭煲呢？然后那个电饭煲呢又比国产的国内的要贵很多哦，还要限购，因为你把人家的电饭煲都买回来，人家要做饭都没有了，还要限购。为什么跑那么大老远去？因为好用，因为质量好。我没用过我不知道，因为他们说用那个电饭煲做出来的饭更香，我不知道，我没吃过。不是为了崇洋媚外，而是质量品质更好。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去做的话，是靠这种去竞争的，而不是靠偷税漏税降低成本打价格战去竞争的。也许这个需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去树立你的信用，树立你的产品，但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的时候才是你产品的根本，才是一个竞争的好的。所以不需要靠偷税漏税，不需要堕入到那种不好的。所以也就是在这边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嘴。原来是可以守法去做好产品的。所以我们说，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在这一方面主要着重在跟信仰冲突的，跟敬畏神冲突的，跟不抗拒神的命为根据的。所以敬畏神，尊敬众人跟君王，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都指出一切的制度跟掌权的本分是闪善罚恶的。在这个前提下，教导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也说明说是为了主的缘故，即不抗拒神的命令。所谓为主的缘故，即看不抗拒神的命令，就成为基督徒最基本的本分了。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不抗拒神的命，为此我们就应该尊敬众人，承认所有人都有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我们应当谦卑礼貌待人。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由于我们彼此有属灵的血缘关系，就应当格外的有亲切感。对这个我个人最有体会的，我在宣教工厂服侍的时候，我常常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一个电话跟我联系，我就要去，这辈子都没见过面的，见第一次面是在火车站或者飞机场的出口，见了之后一通上电话一介绍，哇，但就很放心，一上车就可以交通，就可以无话不谈，去到他们住的地方安排我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你不会害怕行李被偷，不会害怕他半夜进来抢你，因为都是有这个属灵的这个血缘关系。 你很放心，因为都是主里面的，你感觉特别的亲切。对经文呢，我们要尊敬，承认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承认政府的权威，对于哪些和那些合神心意的法律我们要尊重。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对神存敬畏的心，敬畏神是我们侍奉最基本的态度。敬畏神使我们无论是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对待国家，我们都不敢任意妄为。你们问我，我最讨厌的穿着是什么？我告诉你，我最讨厌的穿着就是这一身。所以你们常常会发现，很快我讲完道就失踪了，回我的办公室把这一套脱下来换成别的衣服穿了。我现在以前回到芝加哥地区很放松，因为没有几个人认识我，所以我走到哪里有时候会逗一逗师母，跟他开玩笑作弄他一下，我都不怕别人看到。可是现在有点压力，因为常常会到一个地方去，看到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甚至有些我都没印象的，他们会跟我过来打招呼说：“啊，黄牧师你也来买菜哦。”所以师母就跟我说：“你现在言谈举止要像牧师哦，要小心一点哦。”是的，是要小心。所以我就跟师母在讨论，不仅是在芝加哥地区要小心，在所有的地方要小心，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惧怕人，我们更是要敬畏神。你到一个地方去，也许这个地方的人不认识你，但是我们有一位神在天上，他知道你，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所做的，更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怕人不怕神的。如果我们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无论你是在芝加哥地区也好，你哪怕到非洲去旅游，你都不敢任意妄为，因为你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敬，我们是尊重；畏，因为神手里有权柄，所有的刑罚、所有的惩戒都是来自于神的。神是可敬畏的神，所以对待君王，我们要尊重；对待神，我们是抱着一个尊重、惧怕，所以用敬畏神。所以敬畏神，使我们即使在逼迫中，也能够持守神的心意。即使在面对那些法令法规是要我们违背神的，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地说，这是违背神的心意，我去抵抗违反这些，我没有违背神。我们至终的目的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恪守本分。无论我们是掌权的，我们或多或少，小组长你就是一个掌权的，做一家之长你也是一个掌权者，或者真的什么都没有，大事男人管，小事妻子管，可是除了世界大战就没有大事了。所以无论你是这样的身份，也不怕，也不怕，我们都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道理我们很容易明白，可是我们明白之后，我们该如何去行？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行。无论我们面对任何一种制度， 我们知道所有只要有人所在的制度都不会变成那么完美，但是如果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完美当中，我们恪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就不敢去任意妄行。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智慧与历练，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善行去堵住那些浮屠无知人的嘴，让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个敬畏神所该做的表现。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